各位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有机会来研读哥林多前书，很重要的一卷新约的书信。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基督，你是教会的元首，我们不变的恩主，你赐下你自己的见证，你的话语，让我们懂得怎么样信靠你，怎么样顺服你，遵行你的话，在地上高举你的名。求圣灵光照我们，我们读你自己的话，思考你的话语所要教训我们的时候，主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信心、顺服的心、爱你的心有增无减。按照你自己的应许，圣灵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哥林多前书，保罗在新约写了十多封的书信，不晓得弟兄姐妹是怎么样看待这些的书信的。弟兄姐妹，神赐给我们的是66卷的新旧约全书。在旧约圣经，我们读到神自己颁布的律法，总纲是十诫。神除了给律法以外，在摩西五经我们读到其他的比较细节方面的律例典章。然后呢，在旧约圣经我们也读到旧约教会，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还有神的百姓怎么样回应他的律法或者说他的约，特别是诗篇、约伯记、箴言、传道书等等。在新约时期，神也照样的颁布他的律法或者说他的福音给他的子民。我们要信靠耶稣基督，认罪悔改，认他为我们的主宰，我们的救主，成为天国的国民。主耶稣特别是在登山宝训颁布了天国的律法。那除了天国的律法，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我们的神，其次要爱人如己。或者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总纲就是天国近了，天上的王来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第一章14-15节。新约与旧约一样，除了神颁布了他的最基本的律法，新约的律法与旧约的律法是完全一样的名词有的时候，字眼有的时候不一样。除了这个最基本的神的律法的总纲以外呢，保罗的书信和旧约的一些的律例是占有类似的或者同样的地位，就是把神要启示的最基本最核心的真理应用在新约时期教会的不同的情况。哥林多前书是我们基督徒都很爱读的，它里面有很多的名句。除了这个以外，它也处理很多古今中外人间都会面对的问题，婚姻、独身、离婚等等。所以呢，一方面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是使徒保罗在使徒时期，就是说使徒奠定新约时期的教会的根基，这段时期哥林多前书是在这段奠基的时期使徒写给哥林多的教会的，有他当时的背景，当然有。但是我们不要被一部分的新约学者带我们走偏离了真道的路，除了有当时的背景帮助我们了解哥林多前书的内容以外，我们相信圣经66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哥林多前书也不例外，有它的普世性的教训哥林多前书与任何一卷的圣经都是一样的，有它的普世性的绝对的真理的教导。 那这个绝对的真理的教导呢，有一部分很明显的应用在主后第一世纪保罗那段时间，但是呢这些的绝对真理是不可以忽略的，这些绝对真理同样的要应用在我们今天世界各地的教会。哥林多前书就像旧约的律例典章一样，把新约的基本的福音应用在我们的道德生活与教会生活、敬拜与侍奉中。现在我们开始来看哥林多前书的背景。谈到背景或者是导论，很多基督徒呢读圣经的时候呢不太喜欢研究每一卷书卷的背景，最好是快快的略过就好了。毕竟很多的研读版的圣经都有一页或者两页的导论，告诉我们这卷书是谁写的，写给谁的，这个主要的要点是哪些，快快的读完了就马上就进入到第一章第一节流水账的来读经了。其实呢，上帝不单单是默示圣经的作者，以至于写下来的圣经每一个字都是神的话，不单如此，圣灵掌管圣经的写作呢，包括作者的背景和当时历史文化的背景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受到某一些的圣经学者的影响，过分的注重圣经背景，以至于呢我们看不到每一卷圣经的绝对的教导。过分的强调背景会失去真理的绝对性，忽略圣经背景呢却又失去很多的机会学习一些重要的神要给我们看到的原则，甚至乎是真理的。我们现在来开始看哥林多前书的导论。第一大段是我们先来看哥林多这个城市，哥林多这个城市。这里呢我们又分几个小段来认识哥林多。第一，哥林多的地理。第二，哥林多的历史。第三，哥林多的社会或者是居民。第四，哥林多的宗教与文化。第五，哥林多就是哥林多教会对于新约福音事工的重要性。再重复一次，哥林多的地理、哥林多的历史、哥林多的社会与居民、哥林多的宗教与文化。最后第五，哥林多与哥林多教会对新约福音事工的重要性。好，第一我们先来看哥林多的地理。读过新约圣经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哥林多是在一个地景就是说它是在平地，背后靠山，这个山有1886英尺这么高，但是它面向海。其实呢哥林多是处于两个海港之间的，第一个海港离开哥林多城市向北只有2英里，差不多3公里Lechium。第二个海港在东边圣经有提到的使徒行传第18章第18节坚格里，坚格里，使徒行传第18章第18节。和合本是这样读说的，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阿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坚格里，坚格里剪了头发。好，坚格里呢，离开哥林多城市东边7个英里，差不多11公里这样子一个距离。所以是一个非常有战略性位置的一个的城市，有山有海，而且是有两个港口。很明显的，哥林多的居民或者是 啊来统治哥林多的啊殖民政府呢，就用了这个地区作为商业的中心。刚才我们说过有两个海港，一个是在北边，一个是在东边。北边的海港呢，啊，让一些船从意大利、西班牙、北非洲，就是从西边过来，而尖格里呢，就是在东边这个海港呢，就让船从小亚细亚，就今天的土耳其、巴勒斯坦、埃及、塞浦路斯等等，就是从东边啊东南这个方向来到这个港口的。所以欧洲的西边，意大利、西班牙，还有北非洲，就今天的利比亚这个地区，有一个港口可以用；东边的土耳其、巴勒斯坦，还有塞浦路斯等等呢，可以用这个海港。那你会问，既然这个地方这么小，为什么不修一条运河呢？其实统治哥林多的统治者，不论是马其顿，就是希腊北边的马其顿王，或者后来的罗马帝国的皇帝，都想过，都计划过要修一条运河的。马其顿王迪米丢他的在位的日子是294到288主前的294到288。另外呢，就是罗马帝国的 Julius Caesar， 他的在位的日子是主前49到44，都想过要修运河。后来罗马皇帝尼罗皇帝，就是逼迫基督徒的尼罗皇呢，他的在位日子是主后54到68。其实他已经下令开工了，却没有完成这条运河。这条运河一直要到19世纪由法国工程师完成。修运河的年日是1881到1893。你说讲这么多地理干啥呢？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出生长大的环境，哥林多教会也不例外。圣经告诉我们，诸山还没有造成，神就是我们永恒的神，永恒的居所的。这上帝的旨意乃是哥林多要做这种的战略性的很重要的位置的一个的城市。今天不论是在中国或者西方或者亚洲，都有不同的城市，特别是一些海港的城市，都有这种的很有策略性的地位。上帝是不是要用这些地方的基督徒利用地理还有其他的环境背景因素，来把不光是把福音传出去，而且建立一些强而有力的教会，作为在地上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名差遣宣教士出去的基地，好像安提亚教会这样呢？哥林多城有很重要的地理环境。第二，我们来看它的历史背景。关于哥林多的历史呢，我们可以分三段时期，他们就是古代强盛时期，第二，马其顿统治的时期，是主前338到196，第二段是马其顿统治时期，第三段呢，就是罗马帝国统治时期，这个是主前196开始的。第一段是古代强盛的时期。古代的希腊文学就提到哥林多这个城的，在荷马的长诗 Iliad 就有提到。所以呢，哥林多这个城是个古城，在公元前1000年之前就存在的。到了公元前的第七世纪就是700到600这段时期呢，是最强盛的。甚至乎一些比较小的船呢，他们可以把它放在，大概是放在轮子上吧，一个平台哈，这些小的船呢可以滚他们从这个 这个地景的啊，一边到另外一边的，没有运河嘛，所以一条干的运河啊，小船可以啊从一边运到另外一边的，商业是那么的发达的。到了公元前第六到第五世纪啊，那哥林多呢就与雅典这两个城呢互相的竞争啊，在公元前431到404啊这段时期呢，雅典和斯巴塔啊斯波的啊战争，哥林多是站在雅典这边的啊，支持雅典。这场战争之后呢，雅典和哥林多都渐渐的衰落了。那所以哥林多在古代就有很辉煌的一段的时期的。第二段是希腊的北边啊马其顿啊的统治时期啊，是公元前的338到196这段时期。338马其顿王腓力 Philip of Macedonia， 他的在位日子是公元前的359到336，在338这一年，就是在啊他最后的两年呢啊征服了哥林多。那我们知道这位腓力王 Philip of Macedonia， 他的儿子就是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啊，亚历山大大帝呢就用哥林多作为一个商业中心，而且也是游客的圣地。亚历山大大帝他很年轻就去世，在主前323就去世了。之后呢，哥林多成为希腊南部这些城邦啊，一个城市有他们自己的啊，差不多独立的政府，在这些的城邦中最强盛的一个城市。第三段是罗马统治时期，从主前196开始，196罗马帝国征服了希腊，那哥林多啊在南边呢，就成为亚该亚这个城啊这个省众多的城邦中最重要的城市，啊希腊南部叫做亚该亚省。196年开始由罗马帝国统治的，所以拉丁文化罗马的文化慢慢的就啊进到希腊，所以古代的文化呢有希腊有罗马或者拉丁文化两种文化融合在一起的。过了50年，在主前146，哥林多人起义啊，抵抗罗马，罗马帝国呢就毁灭了这个城。146，经过了100年之后，在凯撒皇帝 Julius Caesar 啊44年啊主前44年呢，重修哥林多城。也重修海港，就是这两个 Lechium 还有坚格里这两个海港，所以哥林多就成为罗马的殖民地啊，而且哥林多这个名字啊，一个比较长的名字了啊，就说明呢是为要纪念凯撒大王啊 Julius Caesar 的。哥林多又再次的繁荣，成为贸易中心，它有着它的多元的文化。从这个啊简单的历史的回顾，我们看到古代哥林多就强盛了啊，他有他在不同城邦之间的地位，与雅典一起的与斯巴塔打仗，有强盛有衰落。第二有马其顿统治的时期啊，有亚历山大大帝啊用他做商业还有游客的中心。第三到了罗马统治的时候呢，啊，一方面有起义，城被毁灭，后来到了主耶稣快要道成肉身的时候呢，哥林多又重新的啊成为一个繁荣的地方，啊，不论是城市或者海港，都由 Julius Caesar 凯撒大皇重修的。圣经告诉我们。啊，世界上不同的帝国跟君王都在耶和华的手中，所以呢，哥林多被啊先后被两个啊帝国征服都不是偶然的。这些的啊殖民的历史呢， 给哥林多带来不同的居民、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上帝起初创造人的时候，把人安置在原子。不，上帝的计划就是，上帝的吩咐也是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人犯罪之后曾经有一度尝试去建造巴别塔，不愿意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呢，人毕竟的造了不同的城市，所以在堕落之后呢，城市一方面可以说是在神的计划中，因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当然就会有城市，也会有他们旁边的农业社会的。但是呢，城市又往往是人抵挡上帝，自己要建立自己的荣耀、自己的权威、自己的智慧的地方。所以城市一方面是人居住的地方、聚居的地方是文化的中心，另外一方面城市也是敬拜偶像、抵挡真神的地方。所以城市有这个双重的意义。那是因为神在人类中的计划在堕落之后也是有一个双重的计划的。一方面神继续的他对人类的文化使命，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但是人因为犯罪堕落，有神的咒诅在人类的历史中，神的咒诅的手在人类之上，所以城市呢也是要接受神的审判的。在这种的情况中，上帝展开他救赎的计划，上帝展开他启示的计划。哥林多有这样的辉煌的历史，有这样的很重要的地理的位置的。好，现在我们来看哥林多人这个社会和这个社会中的一些的居民。首先我们来看哥林多的政治的制度。哥林多当时在保罗建立教会的时候是罗马的殖民地所以是由罗马帝国用罗马的律法来统治的。我们知道保罗曾经上诉罗马皇帝凯撒皇，那是因为保罗他自己是一个罗马公民，而整个罗马帝国都是由罗马的律法来统治的。第二，哥林多是用什么语言的呢？与其他的罗马帝国的地区差不多一样的，官方的语言是拉丁文，而一般人日常生活呢是用希腊语的。拉丁文是官方的语言，所以保罗提到哥林多人的时候，很多这些哥林多的信徒是有拉丁文的名字的。比方说罗马书第十六章，罗马书十六章22-23节，罗马书第十六章最后的一章22-23节，这里保罗说：“我这代笔写信的得丢啊 ，Tertius 得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23节，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由 Caius 问你们安那还有其他的经文，使徒行传第18章这里记载到保罗到哥林多建立教会的这段，使徒行传第18章第2节这里有亚居拉和白基拉 Aquila and Priscilla， 这些是拉丁文的名字第7节，使徒行传第18章第7节，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 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提多尤士都 Titius Justus、拉丁文的名字、第八节，管会堂的基利斯，基利斯、Crispus 拉丁文的名字。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七节，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十七节，史提反和福图拿都 Fortunatus 福图拿都，这些都是拉丁文的名字的。所以我们不可否认拉丁的文化是在在的影响着新约时期的教会的，就好像今天英文是全世界最流行的文字，但是呢中文可能是最多人用的语言就好像希腊文呢是当时一般人民用的通商用的做生意时候用的语言，但是拉丁文和罗马的律法呢就让整个罗马帝国整个地中海这个地区呢统一起来上帝今天是不是用一些通用的语言来让教会能够把福音传到更多的地方呢？哥林多社会我们看到他们的政治制度还有他们所用的语言。下面我们看哥林多有哪些的居民呢？首先有军官和政府的官员住哥林多的，包括管理这个城市的方伯 proconsul， 就是他的名字是加流 Gallio， 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十二节，方伯是当时的主持当地的法庭的法官，或者是你叫他做总督也可以。还有其他的罗马居民的，来自罗马的退伍军人，被释放的奴隶，这些是罗马那边来的人，军官、郡府的政府的官员、退伍的军人、释放的奴隶。其他的呢，就来自地中海各国的商人、技工、艺术家、哲学家、老师、劳工，还有来自以色列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当然还有土生的希腊人，最后还有奴隶等等。那你听这么多的不同的人士的清单有没有让你感觉到反映出在哥林多前书的内容里呢？军事、政府、商人、艺术家、哲学家，保罗谈到上帝的智慧与这个世界上的智慧，上帝的能力与人的能力，奴隶还有被释放的奴隶，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用我们的自由所以哥林多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社会，有不同的社会的阶层的。最后在哥林多的社会这方面，我们来看它的经济。那人口慢慢的增多的时候呢，文化也多元，经济也发达。那旁边的农村是务农的，而哥林多呢是一个制造业的城市，有两个海港与世界各地相连。总的来说呢，哥林多是一个国际上有名的城市。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些的肢体们呢，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出生长大，之后呢可能到了少年青年或者壮年时期可能移居到大城市，或者我们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就是在大城市出生长大的。这些告诉我们上帝给我们一些的多元文化，至少有多元社会阶层的 跟他们接触的经验都不是偶然的。上帝要我们负责，要我们交账的。上帝给我们在怎么样的环境长大，我们在懂得与这个环境里不同的人士接触，认识他们，认识他们心中的思想与偶像，认识他们心中的需要和渴望，认识怎么样来接触他们，与他们给他们介绍上帝的真理与恩典。研究圣经的背景是非常有意义的。当我们承认神是掌管一切诸山还没有造成，他就是上帝。当我们认定我们的神是历史地理文化的主宰的时候，我们就要更深一层的意识到神把我们放在哪一个年代，怎么样的社会政治体制之下，把我们放在怎么样的一个社会经济环境之下，有他的智慧，有他的旨意的。我们要怎么样投资我们人生的余下的光阴，在这些的环境里高举主耶稣的名传扬他的福音呢？我们就祷告。感谢天父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出生的年日地点，都有我们的亲生的父母亲，都有我们童年少年青年所接触到的环境与经验。我们为这一切的献上感谢，求主帮助我们开恩在我们的心中，要我们让我们不埋怨，让我们满足感恩，为我们过去的经验来感谢你赞美你，叫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投资我们余下的光阴，叫我们知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认识你至圣者便是聪明，叫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代，特别我们今天这个经济发达，社会繁荣，人心傲慢偏离你的一个世代，怎么样做一个柔和谦卑同时勇敢高举你的圣名与你的真理你自己的门徒，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窍，知道怎么样投资我们的生命在一个多元的败坏的令人兴奋又令人失望的时代中。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